拿了五个属田的祝福，按照顺序大家还记得吗？第一个是什么？虚心的人。第二个是什么？哀痛的人。第三个是什么？温柔的人。第四个是饥渴慕义的人。上个礼拜我讲了什么？连续人的人。今天我们要来接着讲第六个有福的人，那就是清心的人。我们先来读今天的应用经文，一起来。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沐浴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每一次读到耶稣的登山宝训，马太福音的五六七章，我里面都会有一种莫名的紧张，因为我觉得耶稣的话太绝对了，没有一点灰色的地带，你又没法躲藏。耶稣的话常常会把你逼到一个死角。我知道这些话都是耶稣在对我说的，而我却没有照着去做，或者与耶稣的教导相去甚远。有人曾经对我说，他家里厨房那个报警器非常的敏感，只要油烟一重就会叫。他说有时候真的觉得很烦呐、啊，做菜做到一半，油锅炸到一半，它叫起来，你怎么办呢？停下来只能去开门通风。但是他讲了一句话给我，是一个永远的提醒。他说一个敏感的报警器总比一个不敏感的为好，因为不至于闯大祸。记得我们刚来美国的时候，我们住在 IUPU 的那个校园的那个 apartment 里面。那有一天呢，梅影正好就是要炒菜，油下去了，火也点了，突然有一个电话来了，于是他就去接电话。等他听闻到一个油烟的味道，那糟糕了，所有的油都烧起来了，把整个的那个厨房变成了一个熏黑的屋子，因为油全部变烧起来，就变成了浓烟，一下子把整个屋就喷成黑色。大家可以想一想这句话，一个敏感的报警器总比一个不敏感的报警器要好。我看到耶稣登山宝训，特别是其中的八福，就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报警器。虽然每一次就近他都会让我感到里面有紧张，但我需要他，因为他对我有益。所以我只能祈求主靠着圣灵所赐的力量，使我能够成为一个在神国里多有福气的人。耶稣说，大家一起背，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好，这是耶稣说的。圣经曾说，神与摩西是面对面的讲话，好像与朋友讲话一样，其他人都没有，他跟摩西是像朋友一样面对面讲话。而摩西内心一直有一个最深的属灵的盼望，就是能亲眼看到上帝的荣耀。在加利利海边的小山坡上，耶稣告诉他的门徒和追随者，人能够见神这样的福气，神不是留给那些大有能力的、大有智慧的人。哪怕你觉得你在属灵上大有能力，哪怕你觉得属灵上大有智慧，神说他将这样的福气留给了清心的人。可能你就在我们中间，从来没有人觉得你有什么能力、有什么智慧，就连你自己也觉得也没有什么能力、也没有什么智慧。但是就因为你里面有清心，神就将得见他的上好的福分赐给了你。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的外婆不能去教堂了，平时来我们家的弟兄姐妹也不能来了。唯一不变的是，外婆一天要数次进到她的停止间里面，她关上门，拉上窗帘，跪在地上向神祷告。外婆常对我们说，神是活的，会对他说话。耶稣是活的，第二次把放着我了，他就是这么讲。我就是有点搞不清楚，所以我信主第一件事情找牧师，我问牧师做解释，这怎么回事？牧师只是回答我说有可能。如今回头看，一个合理的解释就是因为外婆的清心，在那个年代什么都没有了时候，神却将一个得见他的福气赐给了我的外婆。 所以我有时候在想，其实真要做一个清心的人，其实并不那么容易。耶稣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什么是耶稣说的清心呢？清心在圣经的原文里面实际是两个词，第一个是清，清表示什么呢？表示洁净和纯洁，没有在礼仪上、道德上和性行为上的不当的行为。这个清字呢，我查过了，与启示录中建造圣城的材料金晶是同一个词。大家一起来读，墙是碧玉造的，城是金晶的，如同明镜的玻璃，十二个门是十二颗珍珠，每门是一颗珍珠，门内的街道是金晶，好像明透的玻璃。可见耶稣说的清心是纯净的，没有任何的杂质。那个心智呢，圣经上除了指身体的器官之外，就是指人的情感、意志、愿望、性情等等。那么反过来，什么是不清心呢？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都做过学生，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明明想到同学家去玩，却对你的父母说要到同学家去借一本什么书。去拿书呢绝对是真的，但是想借着去玩呢也是真的，这就是什么？不清心，里面有混杂，里面有掺假。属灵的事情也是一样，我们热意侍奉是真的，但我们里面呢还会有一些自我表现的念头，或者听到人的赞扬就会有喜滋滋的杂念，这也是真的，这就是不清心。我牧师也常有。耶稣说清心的人有福了。我今天先从我们人为什么不能清心，或者说什么事情阻碍了我们不能清心讲起。我首先想到在耶稣下种的比喻中所说的，耶稣曾经说过，他说他的种有时候会被人撒在荆棘里，那就是人听了道，后来又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给挤住了，不能结出果实来。上个月我们长青团契在一起活动，有一位伯母跟我讲说，他的儿女为了孩子的课后才艺教育，每一天都忙得鸡飞狗跳，好像是两个 part time， 除了他的学校的学习以外，接下来回到家的时间又是一个 full time 的时间。所以说他们几个朋友只要在一起谈的就是哪个东西是好的，一定要让你孩子去学。所以他们几个人碰在一起就怕漏了什么。他说如今我们两个老人了，已经搞不清两个孩子到底要学什么，反正就告诉他们，你们每一天要告诉我今天晚上几点钟开饭，这是唯一的要求了。他说我认识他的儿女，就因为世上的思虑无法清心，已经好几年不再有教会的生活了。耶稣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是胜于饮食吗？身体不是胜于衣裳吗？耶稣在提醒我们，世界对我们会有非常大的吸引力，当我们缺乏从上帝那种来的安全感，我们是非常容易被各样的忧虑抓住的。同样，当我们想到绝不能让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时候，那从环境来的那种攀比会让我们的心变得无比的焦虑，会让我们的注意力很快的从上帝的事情上转移到其他的地方去。不要说个人，我看到有时候连教会都会为吃什么喝什么忧虑，这怎么回事？我看到一个报道让我真的是里面是一个很大的感慨。就在今年的四月，香港有一间教会邀请了没有四肢的一个布道家，大家知道我们曾经有过看过个短片啊，中文叫他的名字叫立刻福泽，让他去出席那个筹款的晚宴。你要知道大多大的价钱啊，那个晚会入场费是以港币10000块一桌起跳的，就是最起码一桌10个人就是10000块，你来的买一张票就是1000块，你10个人就是10000块起跳。那最贵的一桌呢，是跟立刻福泽这位布道家有名的同席座， 你知道这个位置一个位置多少钱？10000元。所以每一席呢都会有各样的属灵的名字，有喜乐席，有和平席，如果与讲员同坐的是恩典席。所以教会，我在网上看到教会宣传海报上表明，教会筹款得的款项是为了扩建港币要3亿元的豪华教堂。这件事最后被捅出来，被社会舆论揭露出来，讲说教会是将伤残人士当作摇钱树，最后这件事情没有被办成。当我想到上帝的道被世上的思虑、钱财的忧虑所挤住的时候，就不再有清新的事情。所以那不清新的事情就常常会发生在我们的周遭，或者就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我想到圣经所说的，人真的可能被世界的神所弄瞎了心眼，不再清新。在圣经上比如讲到扫罗，他带领百姓打胜仗，神千叮万嘱绝不要拿亚玛利人的任何的礼物，但是他圣经说听任百姓胜于听任上帝，爱惜亚玛利人上好的牛羊和一切的美物，只把那瘦弱的杀了向上帝充数，还说可以把上好的牛羊献给耶和华。所以扫罗因为顽梗愚昧不清心，最后使上帝后悔立他为王。那我们来看看今天美国教会曾经被上帝所高立的牧者传道的光景又是如何呢？最近我看到美国有一个福音机构对宾夕菲尼亚州的来自17个不同教派以及5间无宗派的114位牧师进行民调，请这些福音派的牧师回答有关圣经的权威、人的灵魂如何得救以及堕胎、同性恋问题等20个问题。当问到教会你是否教导只有通过悔改并依靠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恩典，人才能得到永恒的拯救时，89%的牧师说是肯定的，4%的牧师表示可能会这样教导，但是有另7%的人回答说根本我不这样教导。当问到圣经是道德和真理的唯一可靠完全的来源时，78%的牧师说会这样教导，但有11%的牧师说他们可能会教导类似的观点，还有10%的牧师说回应说他们不会这样教导。当被问到堕胎的问题时，78%的牧师说他们当然会教导堕胎是错误的，因为生命是上帝所赐予的神圣的礼物，但是有5%的人回应说可能会这样教导，17%的人回答说不会这样教导。关于同性婚姻是不是道德问题是82%的牧师选择是不道德的，但是也有15%的牧师不会这样教导。所以当我看到这些统计数据的时候，我就看到谁啊？扫罗的影子，也看到神后悔伤痛的心。今天确实在我们中间有不少人已经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再清心。如果我举不清心的例子，我还可以举很多，比如说妒忌。妒忌会让我们的心不清心，圣经就有曾经这样的描述，他说我见恶人和狂傲人享平安一起来就心怀不平，他们的眼睛因体胖和突出，他们所得的过于心里所想的，看那、这就是恶人，他们既是常想安逸，财宝便加增，我实在突然洗净了我的心，突然洗手表明无辜，是白白的洁净了我的心，是白白的洗手表明自己的无辜。我们在座的师父都有类似的经历，你可能辛辛苦苦但成绩不佳，可是那投机取巧的却金榜题名。你现在在工作的职场上卖力负责，但是那个喜欢风神拍马的人却加薪升迁，于是你的心就充满了愤怒，你向神说这不是我白白做了一个好人吗？但神提醒我们这个时候要小心，当我们妒忌恶人的富有， 当我们羡慕不义的亨通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就不再清心，我们这个时候会做出神所不喜悦的事情。所以圣经就这么来告诉我们，一起来读，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妒忌，当止住怒气，离弃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大家可以来思想，很多的时候我们做一些恶事的时候是心怀不平，是妒忌那些恶人的富有，是羡慕那些不义的人的亨通，在那个时候我们常常表现的不再清醒。再比如骄傲会让我们不清醒，最近主日学许巍姐妹在上以赛亚书，特别讲到西西家，他在得了上帝如此怜悯，上帝有两件事情实在是怜悯了他。第一次亚述大军把整个的城市围起来，他们讲说的话就是要把他们全部要屠城，如果他们不投降的话。所以那个时候西西家悲惨到一个地步，他说自己就像惨难的妇人。第二件事情是他得了必死的病，这个时候他苦苦的求上帝，上帝又给他多加了15年的寿数。两件大事于是在列国中都有名了，上帝在第一件事情中击杀了185000的亚述军队，让他完全的解围，第二件事情他真的可以继续活下去，从床上再爬起来。但是那个时候他不再清心，这时候他看到巴比伦王，他就开始炫耀自己国库里的金银。第一个你看他怎么说，他说今日在围城的时候，今日是极难责罚凌辱的日子，就比如妇人将要生产婴孩却没有力量生产，这个时候难产的时候一定是死的，他觉得就像一个难产的妇人必死无疑了。当他在有病的时候，他说我已经没有声音了，我的声音就像燕子呢喃，大家知道燕子在坐卧的时候就是发出这样的啼叫声音，像白鹅鸣叫这么悲惨，就好像鸽子哀鸣，人声都没有出了，他连声音都发不出了，就在这样的光景中他自己作诗，死定了，必死了，上帝又经他15年的寿数。但是呢，当他新兴的巴比王来到的时候，他拍拍胸脯说我多么样富有，把所有的国库的金银财宝都一样薄弱的给巴比伦王看。但是这个时候上帝的话语就临到，临到这个骄傲的西西家，他说日子必到，凡你家里所有的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样，这是耶和华所说的。所以我们可以思想，多少的时候我们就好像这位西西家一样，当我们已经得到了上帝的恩宠以后，我们可能因着里面的骄傲向人炫耀，这个时候上帝就说他会把你里面的东西都再剥夺掉。我记得我小时候上过一个课文是个狐狸和乌鸦，乌鸦说掉了一块肉啊，非常的高兴，就在那个树枝上炫耀。这时候他的下面一个小狐狸看到他叼着一块肉，所以就告诉他，乌鸦你真的是很厉害啊，哇，还这么饥荒的时候你竟然还能叼到一块肉。那个乌鸦就想高歌一曲啊，他就想高歌一曲，所以一张怎么样，肉就掉下去了，狐狸就咬了他的肉进洞里去了。这是小时候的一个课文，有一个衔着一块肉的衔子还是那个课文里学的，所以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个故事。骄傲会带来什么？我们不清心，我们很多的恩高因着骄傲就漏掉了。有人说我们的生命就像一个木桶，这个木桶的容量并不是你的木桶有多大，而是看你的木桶的漏点在哪里。如果你的漏点是在洞底下的话，这个木桶还会有容量吗？所有的水进去全部没有了，恩高就没有了。再比如心中的偶像会叫我们不清心，大家还记得撒玛利亚妇人的故事吗？撒玛利亚妇人问题不是淫乱，很多人读出来就是淫乱，所以这个女人中午的时候都躲在背后悄悄的去打水，其实不是的，不是因为她只是有过5个丈夫，她的问题根本的问题是下一个丈夫，她把下一个丈夫看为她人生的盼望，所以耶稣对她说你的水喝了还会渴。今天我们同样可以问自己，我们心中的偶像是什么呢？我的下一个丈夫是什么呢？什么是我人生的盼望呢？是一个更高的职分吗？是一个更大的荣耀吗？还是一个更多的收入，或者是其他什么东西？ 如果我们心里的下一个丈夫不是耶稣，不是那个活水，那么我们就不会清心，这样的水我们喝了仍然还会渴。好，现在我们要从积极的角度来跟大家分享，刚才我是从消极的角度来告诉大家我们在什么情况下我们会不清心，现在我要从积极的角度来分享怎样的一个人才能清心得见神。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圣洁。圣经有话说，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所以耶稣说清心的人能见主，他首先表现他生命中的那一份的圣洁。大卫也说过，谁能登耶和华的山呢？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呢？就是守节清心，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守节这里指什么？守节这里就指的是我们手所做的事情是干净的，在人和神的面前是不会羞愧的。圣经说我们这些信了主的人都是光明之子，就说明我们要在光明中行，要弃绝一切暧昧羞耻的事情。我曾经对弟兄姐妹说过，我也常常对自己说，凡是耶稣在我旁边我不说的，我就不说了；凡耶稣在我旁边我不做的，我就不做了。所以现在呢，我还要加上一句，对我们的眼目每一天所面对的情欲的试探，我要加上一句，凡耶稣在我旁边我不看的，怎么样？我就不看。求神帮助我们。此外，我们要勇于负责。我们的教导我们常常做出口，我们信主了，我们常常会带慕道友或者其他，我会告诉他们信耶稣会怎么样。所以我们的教导不要越过我们所行的和愿意努力去行的，要让我们脱离和远离假冒为善的试探。还有我们要注意的就是，我们知道的不少，但按照自己所知道的去行的却不多。我们的祷告也不少，但祷告之后按照要去做的却不多。所以我想到圣经上有一句话说，一起来读，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去做了一件错事，这是一个罪，但是上帝说，如果我已经告诉你这是好的，你要去行，你不去行，在上帝的眼里这也是一个罪。那什么是清心呢？圣经说清心指的就是你里面没有诡诈、弯曲和希望。我们就这样可以问问自己，每个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安静在上帝的面前，可以来问问自己是不是一个清心的人。我们可以来这样问自己，当我空闲下来的时候，我的心里常常想的是什么？我是否喜欢不健康的幽默玩笑和那些八卦？我里面所爱的人是谁？我在什么时候常常会心口不一？我是否习惯撒一些小谎，犯一些小错？让我感到愤怒的经常是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我最薄弱的地方在哪里？魔鬼常常控告我的是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我看到过这样一个小故事，意大利有名的画家达芬奇有一天在作画，作画的时候正在坐在最高潮的时候，突然他的画架被一个小孩子奔过来，画家画的架子被撞倒了。你想这一下这个画家多愤怒啊，追着这个小孩子要去打他，小孩子吓得他奔跑到哪里去了。好，等他把画架再拿起来的时候，他一下子失去了创造能力，没有办法进入创造状态，没有办法。他讲了这样一句话，他说，怒气阻拦了神在我生命中的流通。他说什么？接下来没有办法创作了，所以他一定要把这个小孩找到，跟这个小孩还不大懂事的小孩赔礼道歉。这个时候他说他的心才慢慢的安定下来，才慢慢的进入重新进入创作状态。我在想说，其实我们的心和达芬奇是一样的，我们里面有一点点罪，如果圣灵已经光照了，你若不愿意对付，那一刻上帝就不与你同在。不要说罪，有时候我们心里有一些杂念都会妨碍 与我们与上帝的交通。我曾经跟弟兄姐妹讲过，如果我在写讲章的时候，我连 email 都不看，我就怕自己的心分散，失去了恩膏。我听到有这样一句话，我也送给大家，这句话说得很好，他说人和事，人或者事，只因圣洁而分别。你会分别出来，不是因为其他，是因为你圣洁而分别。他不会因为有别而圣洁，就是你不会因为你跟其他的不同变成圣洁，你只有因为圣洁而被上帝分别。我也想到林书豪，这位读大学，我们这次有六位啊小朋友要进到大学去了。林书豪也像我们一样，他开始进入大学。我知道这个比率是很高的，有80%的孩子他们从小跟着爹妈在教会里长大，但是他们进入大学以后，他们就不再进入教会。林书豪进到哈佛大学以后，他有一位室友这样来讲说他过去的故事。他说林书豪到了大学以后呢，他就组织了一个 Bible Study 圣经小组。这位室友呢，他是打篮球的，但是他是打橄榄球的。他说我在大三的时候因为受伤被教练从一个主力的位置上拉下来，所以我的整个情绪变得非常的消沉。所以林书豪每天都为他祷告，他讲了一句话，他说那些祷告听得我耳朵里快磨出茧子来了。他是鲁美，所以他强迫中奖，每一天他为他祷告他都听到，他说我听得已经烦掉了，我的耳朵里出茧子，他还在为我祷告。到了大三大四的时候，林书豪呢，他从一个他说替补的一个位置变成了首发，我不知道这个打篮球首发是什么，反正就是一下子被许多人所注目，许多的女孩子就来追他接近他。但是他说林书豪是非常有原则的，他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但他绝不随便乱来。他说根据美国的法律，21岁以上的成年人才能喝酒，他说只要聚会里面有酒精饮料，那个林书豪就会主动退出。哎，这个室友过去讲说林书豪过去的一些小事，我就在想说林书豪的清心，因为他圣洁被上帝早早的分别出来，作为上帝以后要在 NBA 以及在竞争激烈偶像林立的体育界要使用的一个器皿。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心里有一个分别的心，有一个圣洁的心，神就把你分别出来，成为在这个时代所要用的器皿。好，我在讲说怎么样的人才是清心的，怎样我们才能成为一个清心的人呢？我想到清心的人要有无愧的良心。清心的人里面首先有一个不被自己所责备的良心。圣经这样来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读，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事没有不知道的。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里面有没有一种坦荡，里面有一种干净，说是我里面没有被责备。当你的心是不被上帝所责备，那个时候你进入一种自由的状态。良心，我想到良心本是上帝造人的时候放在我们里面的一个道德判官。在罗马书的第二章，上帝将良心讲说为是非之心。良心和律法的功能对以色列人是一样的，是一把尺子，在上帝末日的审判中，良心可以指证我们在哪年哪月哪时哪日在什么地方做了什么事，说了什么话是对的还是错的。在没有信主之前，因为罪的缘故，我们的良心受到了亏损，甚至是被蒙蔽了。但是当我们信主以后，圣经上说上帝的救恩洒去了我们天量的亏欠，使我们良心原来的功能被恢复了。这就是保罗常常在说的，他说我因此自己勉励，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就是让我的心不责备我自己。他进入这种自由的状态。所以他在其他的书信中也同样讲到，他说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他要说长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所以他一直在强调一个无愧的良心。因为我们得救以后，我们的良心的功能被上帝重新恢复，我们天良的亏欠已经被上帝洒去，他的宝血已经遮盖， 但是如果有人丢弃良心，他说这个人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如果我们再看到其他的使徒，也同样可以看到彼得也这样说，我们的心他说要尊耶稣基督为圣，要存着无愧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诽谤，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诬陷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行的人自觉羞愧。所以我们里面要有一个不被自己所责备的那个良心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盼望弟兄姐妹有一天也可以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告诉人，你可以用着自己的经历来告诉神是公义的，是良善的，是怜悯的，是令你敬畏的。保罗讲这个话都是有经历的，所以我劝慰弟兄姐妹，当你跟别人分享上帝的时候，不只是像一个神学上的观念、圣经上的例子，乃是要你的经历来证明上帝是公义的，上帝是良善的，是上帝是如何让你敬畏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他在讲说他怎么来经历上帝。那我想啊，保罗我们再看到啊，我漏了呀，我跳到后面去了。在我们可以看到在约伯记里面啊，约伯是一个能够真正得见上帝的人，他说我从前分文有你，现在是亲眼见你，从分文到亲眼见你，这就是约伯里面的一个经历啊。约瑟也是一样，当他最后跟他的兄弟们在讲说的时候，他能够看清晰的看到上帝在他生命中的计划，你们原来是要害我，但上帝的意思是好的，是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啊。那接下来我们再可以看到清心的人，怎样的人可以变成一个清心的人呢？清心的人啊，我前面清心的人是一个知道有神的人啊，知道有神的人。知道有神的人，圣经在这里保罗曾经告诉我们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世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赐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所以一个清心的人是一个真知道上帝的人，是一个真知道上帝的人啊。我想我是教会的牧师，大家都认识我，但你不一定都知道我。我想说唯一能够知道我的是我的太太，因为她每一天都跟我生活在一起，我们同吃同住同睡同行，是吧？我想我们跟主的关系也是一样，我们信了主，我们也可以说认识了主，但不一定是能够知道他，或者说真知道他。只有真实的经历了他救恩的人，才能好有蛮有底气的对人说，他真的是知道有神，他知道神是大的，知道神是真的，知道神是活的，也知道神是好的。所以保罗在这些经文中，他都告诉我们他过去如何的经历主，如何在面对死亡的时候他能够经历到上帝的救恩。这里我讲到三个时间段，我们每一个经历上帝救恩的人真实的知道他的时候，是我们曾经被上帝所救，脱离那极大的死亡，但是今天仍然在这个救恩中，他仍然可以救我们。今天可能你在一个极大的试探中，但是不要忘记上帝今天仍然能够救你啊。最后我们还可以知道我们有指望，是将来上帝仍然啊能够拯救我们啊。现在我们来讲第四个，清心的人是与神同行的人，是与神同行的人。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中走，必要得到生命的光。我想到施洗约翰在旷野中呼唤中有一句话说，一切的山洼都要填平。山洼是指什么呢？山洼指的是一种峡谷，是两山之间的凹地。山洼都是幽暗的，是潮湿的，是隐藏的。这其实是一个人心中的罪恶，常常是隐而未现的，就好像我们在花圃中，在我们的 garden 里面石头底下的那些小虫，你平时看不见，但是你只要把那个花盆稍稍的掀起以后，你会看到一些小虫在亮光下四处躲藏。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所以施洗约翰啊，在这里讲说的三挖，指的就是人心中隐藏的罪恶，而人心中隐藏的罪恶就是迎接耶稣最大的拦阻。所以神呼召我们要行在光明中，与他有美好的相交。圣经有话说，我们在约翰一书，我们一起来读，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的儿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我们要成为光明之子，就要在光明中行，在光明中行就能够得见神。我曾经举过一个例子，去年我在国内宣教的时候，到一个地结的教会，叫地结教会他们有一位弟兄是做快递员的，照他的基本工资每个月只有2000块，但是他如果借工济私，他就用公家的时间为别人捎带你东西的话，他每个月的灰色收入外快可以多赚3000。他信主了以后做一个决定，只赚他干净的2000块钱。有一次我在明州侍奉，当我分享了悔改的道以后，有一位姐妹带着她的丈夫一起来找我，她说，牧师，上个月我们买了一个相机，买的是100多块的，结果她给我是600多块的，我们拿到家下子都不敢用，2个礼拜都没有拆包装，生怕她打电话来追，但是已经2个礼拜过去了，我们现在已经用了，现在该怎么办？一边讲一边开始流泪。我知道神圣洁的灵在她的里面。我说，姐妹啊，我说如果你们的预算这个月只能花这些的，已经超出了你们预算，就把这个相机还回去。如果你觉得这个相机很好用，也很喜欢，经济上够得着，就把它买下来。我听到林道亮牧师曾经说过一句名言，他说，我们的教会需要的不是博士硕士，教会需要的是烈士。什么是烈士呢？不是那轰轰烈烈的悲壮的殉道，而是首先要敢于将自己身上于罪于老我有去死的心。今天我们剥饼，不只是耶稣看到十字架上有耶稣钉着，我们要看到我们自己要跟老我有罪这样去死的心智。好，我就想说，那个地界教会的弟兄，那个明州的那个姐妹，其实就是教会的烈士，他们也是清心的人。耶稣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今天我们从消极的角度讲了人为什么不能清心，又从积极的角度讲了我们怎样行才能成为一个清心得见神的人。人不清心是因为有许多的放不下，比如我们放不下过去的成功，我们放不下今天的失败，我们放不下张家长李家短，我们放不下你对我错，放不下你高我低，你好我差，你可以一直讲下去，甚至你瘦我胖，现在都在讲瘦，我比你胖我都觉得不行，我一定要跟你一样瘦。我们有时候会笑别人，但是我在想说，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放不下。而耶稣的清心是我们里面对上帝有一种专单纯的以神为大，尊神为圣，专注在神身上，与神关系中没有任何的拦阻。就好像玛利亚所说的那样，我的心尊主为大，我的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就好像大卫在诗篇中所说，大家一起来，我的好处不在于你以外，用良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你必将生命的道指示我，在你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他在上帝的里面找到了所有的满足和福乐。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一天都活在一个嘈杂纷乱的世界上，世界的花花绿绿甜甜蜜蜜常会吸引我们的注意力，所以以致让我们不再清心。我想说，世界不是罪恶，也不都是不好的东西，那什么是世界呢？我听到尼托森弟兄讲一句话，我觉得非常的好，他拿捏得很准啊。他说啊，我没有放在里面啊，我可以读给大家听。他说，什么样的事情，什么叫世界呢？他说，什么样的事情能叫你属灵的火熄灭，那就是世界。什么样的事情你一做多了，你就不想再读经，不想再侍奉主，就没有力气祷告了，那就是世界。你要离开他， 并且不只是消极的离开，而且是积极的进入，进入他要给我们的应许之地，就是住在基督里。你说神讲的很好，什么是世界？不都是坏的，但是你一做多了，他就让你没有心了，那个时候就是世界，让你属灵的火熄灭了，那就是世界。有一首歌我很喜欢，叫主耶稣啊，我羡慕活在你面前。这是一个清新的人的生活的形态，特别是第二段他讲得很好，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一起来唱。我每次入梦想人生的美美，亲爱主，我求你必须也在内，不让我离开你去寻求快乐，不让我凭自己去单独选择。当每夜晚来近孤单之处时，主耶稣，我求你仍与我同在。当美成为破晓，我人梦寐中，求你来的生还将我耳开通。耶稣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亲爱的弟兄姐妹，做一个清心的人是不容易的，但他的福气却是最大的，能亲眼见神，能与神有美好的相交，能常常看到上帝的荣耀，享受神同在的安息和盼望。今天开始的时候我讲到烟尘报警器，现在我要接着烟尘报警器讲一个遇到的故事作为结束。有一个两个耳朵严重烧伤的男人去看医生，医生问他，请你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这个人对医生说，是这样的，当我正在烫衣服的时候，突然有人给我打电话，我就把电音斗当作耳机放在我耳朵上了，太恐怖了。医生说，这只能解释你一个耳朵，那一个耳朵怎么样？结果他们又打了一个电话，他说。我们想一想，一个人的耳朵或许可以看为是一个烟尘报警器，但是当他的耳朵被烧焦了，不再敏感了，就无法再及时报警了。盼望我们的弟兄姐妹好好的保护好你属灵的耳朵，让自己因为清心而有一个敏感的烟尘报警器。当然清心的人不是不犯错，而是犯了错或者在犯错之前就能及时的听到报警的声音，你就能再次被神带到自己的面前，得见神的呼唤，看见神的荣美，再次被他所吸引。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你今天说有福的人不是那大有能力的人，不是那大有智慧的人，乃是清心的人。你把清心的得见你的这样福气的给了那些愿意来寻求你的安静在你的面前的人。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哪个是最大的福气。求主你纪念这些话，常常将你这样的话放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一生的祝福。谢谢主，听我们在你面前的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